走私核材料中巴秘密计划被曝光，报告指出量子技术之下中共黑客威胁更复杂，五角大楼再向台湾增兵，以色列说不受核协议约束，有权对敌人采取行动，亚马逊将会并购米高梅，美国工会联盟呼吁政府阻止。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4日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中共同巴基斯坦之间存在秘密核关系的最新线索被印度当局揭开，近期一艘载有放射性物质的外国船只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开往中国上海，在中途被印度海关和印度税收情报局拦截。印度阿达尼港口和经济特区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2021年11月18日海关和税收情报局的联合小组在蒙德拉港从一艘外国船船只上扣押了几个装有标识为危险等级7的放射性物质的集装箱，但这些货物在通关文件上却被列为非危险品。该声明中披露，尽管这些集装箱的目的地不是印度，而是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到中国上海，但印度当局仍然要求卸下货物。随后这艘船被带到了古吉拉特邦的蒙德拉港进行检查。根据 TFI 全球报道，中国是个核原料油贫乏的国家，没有足够的浓缩油将更多的导弹武器化，导致建设的很多导弹发射井都处于空置。现在中共指望巴基斯坦提供核材料，但是巴基斯坦境内却没有已知的油矿，因此中国和巴基斯坦正开始秘密从阿富汗和中亚等国家采购核材料。资料显示，中亚国家哈萨克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油储备，占全球的15%，全球17座油矿当中就有5座在哈萨克，去年的产量达到了 1.95 万吨。虽然该地区受到俄罗斯的巨大影响，但是哈萨克将原料油卖给中国和巴基斯坦，赚取巨额利润可能性非常大。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事实上亦都从哈萨克、乌兹别克、加拿大、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和澳洲进口油，但这些都是有官方记录可查的。然而从中共的老朋友兼有核国家巴基斯坦进行油材料的私运，可以帮助中共发展一些不为人知的项目。就目前而言，中共当局和巴基斯坦在核领域秘密合作的新线索被印度发现，不仅让印度感到了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亦都让国际社会深感忧虑。近期美国信息技术咨询公司博斯艾伦在一份最新报告当中警告，量子科技将会彻底改变很多行业，并破解现行的加密方法，让中共黑客网络威胁变得更加复杂。报告当中指出，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中共将量子电脑作为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关键战略技术，在投入大量资源之下，成功缩小了中美之间量子技术的差距。专家指出，和美国、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共较迟投入量子研究，但从2016年的“十三五”规划起，中共开始重点发展量子技术，并希望在2030年之前成为量子领域的全球领先者。中共对此加大政策和投资的力度，其中包括投资建立一个110亿美元的国家级量子实验室。报告当中还提到，尽管量子技术要完全进入实用阶段还需要几年的时间，但它正在剧烈改变美国的网络威胁格局。专家对此警告，尽管在2030年之前中共能够用量子科技破解当前加密技术的可能性很低，但具有情报持久性的加密数据，譬如生物识别标记、情报人员的身份、社会安全号码和武器设计等资讯，可能越来越多敢被中共黑客摄取，并在几年之后被解密。中共黑客可能预先摄取长效性的加密信息，并期望用量子技术解密。 该报告认为，根据目前的发展轨迹，中共不太可能在基础研究和研发方面超过美国和欧洲，但在部署和使用早期量子技术的规模上，中国可能取得领先。专家还预测，量子模拟器可以用于新药、高性能材料和肥料的开发，到时中共经济间谍可能会开始大量摄取相关数据，用来为量子模拟提供资料。BAH 战略网络威胁情报主管比奇威斯特摩兰向美国科技传媒 NextGov 表示，量子计算是一项快速发展的技术，具有深远的破坏性潜力，而中国是它的主要开发者。他说，因此我们想了解中共的网络威胁如何以及何时可能被这种变化所左右，以帮助我们的客户管理不断变化的风险。美国信息技术咨询公司博斯艾伦建议，各组织应该现在就采取行动，进行威胁风险评估，部署后量子加密的组织战略，并对人员进行相关教育培训，以确保基础设施和数据在该领域的发展当中能够得到保护。据美国新闻杂志《外交政策》报道，五角大楼正在向台湾增派军人，以保护美国大使馆以及训练台湾军队。同时，一些国防专家希望拜登政府在支持台湾方面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外交政策引述五角大楼国防人力数据中心的资料，话目前部署在台湾的美军数量又进一步增加，共39人在台湾，包括29名陆战队、5名空军、3名海军和2名陆军官兵。根据该中心6月的追踪数据，当时共有30名现役美军在台湾，其中23人是陆战队官兵。报道指出，美军增兵虽然数量不多，但在度稳步增长，几乎是去年的2倍。五角大楼国防人力数据中心的数字可能无法提供美军人数的完整信息，譬如不清楚是否包括了驻扎在台湾至少1年的美国陆军特种部队，但同过去相比，最新数字仍然代表了大幅提升。在奥巴马政府末期和川普政府早期，在台美军仅有10人，到川普任期结束的时候，这个数字翻了1倍，文职人员基本保持在15人左右。外交政策指出，在台美军人数稳定成长，可能代表华盛顿对台海局势的担忧逐渐增加。同时，在台美军的作用亦都在扩大，几十年来悄悄进出台湾的美军，通常帮助训练台湾军队使用售台的美国武器。但在过去2年，在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的游说之下，美军亦都开始训练台军进行陆上武装抵抗，以帮助台军击退中共军队的2栖攻击。另外，一些国防专家开始质疑美国的战略模糊政策，希望拜登政府在公开支持台湾方面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包括美国军方和文职官员的高层访问等。恢复伊朗核协议的谈判即将在11月29日开启。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班内特强调该国不受此协议约束，并重新拥有对主要敌人采取行动的权力。报道说，以色列的看法与美国前总统川普相同，认为该协议不足以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因此，班内特强调，以色列并非该协议的签署国，即使各方恢复遵守相关规定，该国亦都没有义务跟随，并重新拥有采取行动的自主权，即使这样将会导致与最友好朋友的争执。伊朗否认寻求核武器，但自美国退出之后，他违反了协议，扩大了铀浓缩活动。班内特表示，以色列已经被伊朗及其支持的民兵所包围，面临可能自四面八方来袭的火箭、飞弹和无人机攻击。由于无人机会对航运和当地产油等关键能源设施造成威胁，同样让波斯湾国家感到忧心。以色列空军司令建议，应该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等阿拉伯伙伴沟通，在情报、探测和拦截等层面进行合作，以因应伊朗威胁。以色列去年同这些国家建立了正式关系。 BBC 指出，以色列近期多次举办大型军事演习，而且该国政府已经拨款15亿美元，用于准备对伊朗核设施的潜在军事行动。前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目前担任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的阿米德罗尔指出，由于伊朗并没有放弃研发核武的迹象，以色列将会无法忍受这种情况。他认为除了轰炸之外，没有其他办法。美国四大工会联盟战略组织中心23号呼吁当局阻止电商巨头亚马逊并扣荷里活制片商米高梅公司，并指亚马逊在影音串流订阅市场扩增影响力令人忧心。法新社报道，战略组织中心表示，如果允许亚马逊扩大规模，可能会对制片产业的健全和多元化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由四大工会组成的战略组织中心代表大约400万名劳工。亚马逊今年5月宣布以 84.5 亿美元收购美国制片商米高梅。报道说，这笔交易将会使亚马逊拥有4000多部电影版权以及电视影集。战略组织中心声明指出，亚马逊目前掌控巨量串流内容，这项并购案意味着将会赋予亚马逊更大权力去排除和歧视竞争对手。亚马逊买断米高梅之后，将旗下大约56000部作品纳入其影音阵容，将会遥遥领先拥有不够20000部作品的 Netflix。 亚马逊不单止横向掌控市场，还纵向控制自家影音串流装置 Fire TV 的销售，此外亦都拥有云端可以储存 Netflix 等竞争对手的内容。战略组织中心呼吁联邦贸易委员会阻挡这一项并购案。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